八年了。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啊，又是周四了，我们强强茶馆的时间了。这两周我替颜荣师兄做一下代班主持啊，替他张罗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两位主聊师兄了。第一位主聊师兄是李克师兄啊，他从这个码头神藏禅师开始，有五位禅师的公案跟大家分享啊。第二个是段金林段师兄，那我们就先把麦给李克师兄啊，就闲言少叙，李师兄请上麦啊。
好的，我先把这个今天分配给我的这几个公案先贴出来。先贴两个吧。今天分给我的是1、2、3、4、5段。这个话说这个公案这个东西，就是在我没修法之前，这个说题外话啊，就是在我没修法之前，我经常有一句话，这公案是他认识我，说我不认识他。那个时候对这个禅宗的这些公案，第一个看不懂，第二个也是没什么兴趣，因为看不懂，所以也没兴趣，因为没兴趣呢，就更看不懂。所以后来呢，这个自从修了法，这个有点上咱们找那个茶馆啊，我也是一直是属于忠实听众，是这样，其实属于抱着一个学习态度。让我来讲这个东西呢，其实让我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跟大家一个共，其实是一个共同交流学习的一个态度。因为公案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公案我们讲透不过去，透不过去，公案这个它很能显现一个人的心地啊，说实话，没事，能显现一个心地。所以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从这修法之后。修法之后，感觉一些感受也好，对这个公案慢慢的，我是慢慢的有兴趣了。一开始我是毫无兴趣。我记得这都是题外话啊。我记得有个师兄跟你讲，他实际上没修法之前啊，人家把这个说是这个看到公案，99%的公案，90%的公案都很亲切。但是我修法之前呢，99%都不亲切，100%都不亲切，99%，不能说100%。那么修了法之后呢，这个渐渐的这个99%是不亲切的，慢慢的这个。1%、2%的亲切的就是多了一点，但是平心而论呢，就对我现在而言，这个公案的东西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我会看到会很亲切，但有一些可能我也没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些公案呢确实体会到到了它的好处，感觉这个禅宗这一套东西确实是非常好，确实是非常好，这是我自己这么一个体会。这个公案就是能看到以前这个毫无无感，到后慢慢感到亲切，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和这个修法有很大的关系，和修我们这个法有关系。一方面和修法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修了法之后，咱们这个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样一个对公案、对禅宗啊，就是非常重视、非常注重的这样一个氛围，才使我们能对禅宗这个法宝，才能有。在里面会有一些收获，那我是觉得这个禅宗非常好，光的东西也是很有价值，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就今天就看这个第一条，第一条是这个，今天我就自己贴自己念啊，是这个码头神藏禅师，码头神藏还是神藏，我们不管。从他那个上堂之后，他说是这个，知而无知，不是无知，耳说无知，见下重，这个很短。公案很短，但是后面的这个括号很长，那括号里面那个他这个上方他说这个知而无知不是无知，耳说无知，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后面这个南泉禅师是批注，他说这个那么一世道妙道得一半，像你这么说的话，你把这个妙道你就说了一半啊。后面的这个黄破禅师他也说了一句，他也对他的这个话说了一句，他说不是南泉驳他，不是完全驳斥他啊，你这个话说的不圆啊，要圆全话，你这个话说的不圆，不知道大家看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茶馆在座的师兄也都可以聊一聊自己的见解，那为什么这个南泉说是那么一世道妙道的，为什么说他这个话知而无知不是无知耳说无知，为什么说这个话就说了一半呢，欠了一半，少了一半，说不圆满，怎么这么讲？大家也可以谈谈看。 因为我这个后来我还这个在网上稍微查了一下，好像有个什么话呢，就是在这个般若经里，般若经里有个话，他说这个，声音不够大是吧？这个有声音说这个声音让我大点声，大点声，那我把这个再调大一点。好，这个般若经里有个话，他说这个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有这么一句话。法门深理，不知妙用如何？啊，李光明师兄也是咱们这儿发言第一份的，不但在群里也是在这个，而且在场馆也是第一份的。李师兄，你可以上上麦，因为否则你撂出来一句话，这个可能我会误解你的意思，大家可能也不太明白你冒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你说这个发明心地不知妙用，如何这个是发明什么意思？或者是你心里很明白，但是我没有领会你的这个话的意思。实际上上面那个知二无知，这个像我个人的理解的话，像我个人的那个来看这个公案的话，这个无知是什么？无知不存别心啊，我们知二无知啊，这叫不存别心啊。你知道按他这个神堂禅师这个神堂禅师这个话呢，知二无知不是我们知二无知，也说我不存别心，但是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是我自己这么一个理解，对，有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于是染于之境，染于生死，就无诸佛。哎，这个话说的很好啊，但是为什么这个蓝图十八你要不说一半？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说他这个话呢？只说了一半，那么另一半应该怎么讲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我个人来看呢，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知而有之也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有之啊，不见得是知而无知，非要知而无知。知而有之又怎么样？我去分别它怎么样？知而有之也可以不是有之，而说有之。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就比较圆满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这个神堂禅师讲的是圆前话。所以说呢，讲的是原前话，并不是禅师讲的这个。我理解那个后面那个黄檗禅师他说那个不是南禅叫博前话，不是南禅博禅叫原前话，意思是你把你这个话，你把你这个话要圆一下，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看看其他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知己无德，知不善，德不得理，能从人生出来就知道不行学不就，不行学不就。按道理来讲，这个禅师上堂说话其实挺危险。为什么挺危险？他一开口可能就立了一个法的话，就很容易被立了一法，那就很容易被别人破斥。所以这个上堂说法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一般我们来看禅宗的对答的话，一般都是有问答，不问的话一般禅师不会主动跳出来跟你说几句话，不会这样，一般是不会这样。这个公案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理解啊，或者是反正这长知不是长知，而说长知是无知。我们会怎么讲呢？一般来讲就通过个人一开始也是教下的话比较能看懂，就像那个类似的刚才这个段时间发的这个有分别是实，有分别是智，这个话很我们信佛如果信的时间长的话，这个话一看就 很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跳出来说这个有分别也是智，这个明文讲说这个无分，这个按、我们经典来讲的话说这个无分别是智，如果这个时候说有分别是智，这时候大家会觉得会很完整，很难理解。实际上在我来看的话，智和无知啊，包括有分别啊没有分别啊，应该说佛法应该说是一开始有分别和无分别，应该离开这两个东西。从禅宗的角度来讲的话，但因为这个有，比方说上面说的有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明显这个禅师不会这样讲话。对，啊，知是本觉，无知无能之所知，不是无知，而是无知。遇到一个龙锁，但实际上，这个说无知的时候，已经是有知了。好，那我们就快点继续下一个。如果这个暂时大家没有什么别的看法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一个。把今天的这个任务完成一下，因为观这个东西我们也经常讲，也是个老话，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我们看一看这个华林善觉禅师，看看他的这个功案，是这个禅州，华林善觉禅师，常持息杖，夜出林路间，都半夜经常惊醒啊。在林间，林路间惊醒了。那怎么惊醒呢？西部一阵西啊，从西部还一阵西，即称观音名号。这个时候迦山禅师问他，知道他的这种策略之后，知道他的这种做法之后，迦山禅师问他，说呀，说仰闻和尚念观音，是否？是然，是啊，我是你的念观音佛。这个时候迦山那个。跟他说其实都是如何，是出头即从汝其，不出头其什么山无对，说这个老远就听见这个和尚天天的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天天念，我们讲念佛啊，念圣号，念观世音菩萨，念佛，这个念佛，这老远就听见念佛，是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禅宗，因为禅宗的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忌讳，说这念佛一句叫什么，把这个禅宗呢扫一下，那么那个一个禅师呢，他居然他那个啊，天天这嘴上这个念观世音菩萨，这在禅宗的这个风格来讲，这个比较棘手，所以这个迦山就出来问难啊，来质疑他，说老远就听见你这个念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这样？这个师说然，对，我就是这样的。这迦山说其实都是如何，这个禅师说我出头的话随便让你骑，但是我不出头你怎么骑呢？你骑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这个一下把这个迦山一下就堵回去了。我们也可以想想，应该讨论一下这个迦山不对，迦山如果他有对的话，他应该怎么对呢？这个迦山实际上他本来他是兴师动众，他等于去问罪，本来这个念佛一句是素口的，这个叫什么念，要素口三日，那么你这个念佛，我就想跟你说，他是一个兴师问罪的这样一个态度，本来我们一法不立，不着色性，不着法性，不着僧行，有一头。 那个在出头同时期不出头其实吗他还不出头嘛，这是我的理解。希望那个是黄连啊，黄连师傅，我希望那个黄连师傅这个在场的时候跟他来那么一再那么一筹，上个那个加山，上个那个上九禅师，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再看往后看，就是生川，川在仓，双满坐具，双满坐具的展开礼拜。是个房产建楼，这个僧，他和尚见什么？和尚看见什么？是可继续的，磕破钟楼，磕破钟楼。你把钟楼磕破，那多少礼拜就把你磕出头破了，还不明白，是吧？还不知道。那其中啊，如此悟入。那这个僧，这个和尚在反应过来。从这地方他有个悟入，他有个悟出啊。这个观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意思上，如果比较，就从他这个文章上，只能看懂他是什么意思的话，字面也能看懂的话，我觉得，那就没必要再多跟他去解释他啊。因为这个善根禅师他这个念，他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念出了名儿。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是那个观察使维修法的，当时一个这是一个当官的观察使，他就官员了。但那个时候他支持他们，他都在信佛，就说都有点冲，没有了，你是干什么的？说，然后呢，他就说你还是四个吧，还是四个说，虽然有一两个，只是不可见客。你七月在什么处？你顺着在什么地方？施乃化大风小风，他与他与这样一个，他与这个四者联络起来，他与大风小风，空门施这个二后，这个安后吧，是吧？两个老虎同志，安后放出来，这个时候是董之间吓坏了，也说明公务员都不敢下车了。这个地方，这个现在他这个老虎是散养的。然后，你看那个你看那家伙这么害怕呢，这个还是说，哎，算了算了，对这两个老虎说，哎呀，上车是一个客人，你先去吧。二虎朝向火上去了，逃掉你了，你把这个观察水吓得够呛。这个老虎走了，这个时候，这观察师他当时很震惊啊，很震惊，但是他也还很佩服这个禅师，因为他这个禅师很有道行，没事情，所以他说他这个师是何行业？你修什么法呀？修什么法呢？感得如此，你有什么行持啊？能这样感应？这个老虎这么说话。吃奶良久曰。会吗？曰，不会。是曰，在哪会？从哪个国家里？就是从哪里？意思的角度来讲，他会说一个，就了解一个，也会研究，但也不会。是曰，山峰长面三十一，做什么行业？干的就是，有什么样的形式？你看他们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幸福。那个反过来答他那个话呢，他是正好就说了一个山峰长面观念，我们也观身说，所以有这样的感觉。而你的严格会的不是，是不会。 这个故事也很简单，这个你在这个大跑一团之后，结果放生两个老虎，这老虎这两个老虎这个是长生的这个侍者，把这个等于访客把这个来访的人吓一大跳，感觉这个很了不得。就禅师他会有一些神秘的一些表现，他就这个，他就认识，哎，你有这样的行持啊？你干什么事儿会这样的感应？他这个时候还照应这个佛的带头啊，禅师他经常念佛，心不念心是有什么关系情况？实际上我们讲那个禅宗给念佛一句诉苦三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就像我们经常讲的，你真的那个中国人自己，我们讲这个中国人经历中国人说的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法界的话，念佛和不念佛啊，真没什么关系。包括礼拜拜佛也好，不拜佛也好，拜佛也好，这都拜佛也好，不拜佛他也都是一个表法的作用。好，后面说这个是，后面那个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应？这个是三分常见观世音，这个常见观世音，这个常见我们既可以理解为这个，我来理解的话，既可以理解为这个它是有相的念佛，我们经常讲这个要经常这个支持佛的支持名号，但是也可以说这个三分啊，它念念都是观世音，它没有一念不是观世音，可以这样来理解。看这个光，大家还没有别的看法。大家那个是稍等一分钟啊，稍等一分钟，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也可以发表一下看法。哎，这个谁这个啊？有声音说这个总听不清楚，老大你那边听是正常吗？正常有，你那边听我这说话声音正常吗？有杂音，但是这个再具体的这个我好像我该设置的基本上都设置了。什么样是常见的观世音？怎么样是常见的观世音？我如果就是我们如果从一个教下讲到你的讲法，我们也可以讲说你一念念无助，你这就是念观世音啊。我们就说念实相念佛，也可以这样讲。好，这个我来看大家看看还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因为这个骑射头呢，当时我这个猛了一下，我不知道骑射头是什么意思，当时，所以我在公案在这个网上搜了一下，后来还搜索了一个别的公案，也是一个骑射头的一个公案，说这个这是一个德山禅师的一个公案，说这个师见僧来，见毕舍门，他一老远一看见这个和尚来了。老远看见这个僧来了，便递上门啊！啊，这个时候僧便敲门啊，说：“阿谁？”僧云：“啊，狮子耳。”这口气很壮，狮子耳。哎，这个家伙一看这个口气的，是一个可造之才啊！他很自信啊。慢慢的说，说慢点，这个狮便开门。齐僧便礼拜，他刚礼拜这个师齐雀头，这畜生什么出来去，什么都去来，就搞了半天，你这个齐僧便礼拜，搞了半天你也就搞了半天你也是一个俗汉，所以这个师齐雀头说你这个说这个畜生什么事，你刚才说你是狮子儿，其实也就是个畜生，和畜生这畜生什么都去来，说这个礼拜的这一招在公案里面非常常见啊，动不动我们就送遍礼拜，这个时候十遍打。这个礼拜实际上它也有表法的含义，礼拜应该说在这个公案里非常常见，是一个招数，应该说是一个就是这个禅师之间，古代的这个参禅这个禅人之间，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对话，它并不是真的礼拜。 为什么离半斤？哎，你给我讲法，或者哎，你的理由，你这里的说法，我要尊敬你，我要离半斤，我要感谢你，有这样一个含义。这实际上还是，这实际上背后其实还是个法见，我们讲的是。当然那个礼拜完那个实习的时候，我就认真这么说，这个当然背后还是可以转身，但是光那个下文，可见那个松了，这个松他自己他还是没有明白，可能自己比较懵懂。我记得有一个公案好像说是这个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敲门啊，这个和尚啊里边的那个师便开门，他刚把这个门一开，敲门那个和尚呢一把把这个师啊衣服领子抓出来，就把他抓到门外那儿，然后他自己进去了，自己进去之后呢，他把这个禅房这个门关上了，等于把这个开，等于这个禅师呢本来呢在本来在那个屋里，结果他一开门呢，禅师被这个来供化的这个僧啊一把给揪了出去。然后蓝文化的这个和尚呢，他自己进屋把这个门关上了。我觉得这个对答，我觉得是一个很痛快的一个对答。因为这个僧伴礼拜，这种礼拜往往他还是一种，其实他这种心态还是一种啊有法可求啊有法可得，实际上他背后是这样的心态。好，那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个一直完成这个任务，接下来就打了，太糙了，我们这个稳妥，不要鼓动，要不然成了少林寺了。把下面这个光啊，这个光也是其实也是关于我们这个大祖师古代的这个传统那个很著名的这个祖师的公案啊，这个水塘和尚啊，这个水塘和尚本身他好像是名不见经传，他有这么一条记录啊，但是跟他对话的人很有名，归宗这个丁忧这个水塘和尚问归宗甚处人，什么地方人，中曰陈州人，师曰年多少，你这个年纪多大，中曰22。这个到现在还是这个他我们如果从这个禅宗经常讲的这个验证要检验一下，验证证了，问到证了，这个宗还是这个老老实实的，看不出两个头绪。不知道是因为他是很明白的，还是因为他很老实。这个时候这个来供化的这个师呢，这个水塘和尚他又进了一步，又最近他说舍利未生时老僧去来。你还没出生的时候，这个老僧去来来来去去。这个时候这个僧反问了一句，僧说这个和尚几时生，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还没有生的时候你就已经去来了，那你到底是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这个时候这个师竖起他的这个佛子，好像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好像有点禅宗对答的这个架势。师竖起佛子，宗曰这个岂有生也，刚才问你几时生，你竖起个佛子，那我问你这个佛子岂有生也。实际上他说这个岂有生也，实际上应该还是指了我们佛性也好，他说这个岂有生也。师曰慧德即无生，这个比较糟糕，他说慧德即无生，这个时候风马上抓住那句话，慧在，是无语。我不小心在这个卦里面加了一句话，那括号里画的就是我不小心加的，会不会都无生。这是我不小心一加上，你贴的时候我把这忘了，把这删掉了。因为这个观开始应该是这个对答，甚处人陈州人，年多少，22，这个都是如实问答，很平常的问答，除了这个平常问答，你看不出这个归宗，看不出这个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深浅。那么一到后面这个 这个是竖脊脖子的这个公园，这个蹄有声音，你会就无声啊，这个是这个说啊，你会就看你会不会，你不会你还是这个生生灭灭，生生死死，不出这个生死，你会的就无声啊，你会的话，你会说法的话，那你就能了脱生死，你就能证得无声啊，你就能了脱生死，这个是宗学院说未会在，说你还不会。那么到底什么才算会呢？应该说这个应该说会不会，这个不但会不会，可以这么说，好像可以这么说。好，像这个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大家还有没什么，还有什么要说的？因为这个公案就是从字面意思也是很好理解，所以就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是那个蒙西和尚，蒙西和尚是僧问，一念不生是如何？是良久，这个时候问他一念不生是如何？是良久，僧辩礼拜，是曰：汝作无生慧。你怎么领会的？你为什么突然礼拜？你怎么领会的？说哎呀，某甲终不敢无惭愧啊。十月，如此信的这个公案到这儿应该是一段，是一个段落。问那个一念不生是如何？一念不生是如何？是良久啊。这时候僧辩礼拜，这个老和尚的什么话都没说，这个禅师啥话什么话也没说，良久，僧辩礼拜。这个师曰：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哎，某甲终不敢无惭愧。这个公案其实，我们有时候听，我们要是经常参加听答疑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师兄也在这个聊天室里有一次问这个老师，也提了个问题，大家讨论嘛，当时这个答疑的时候，大家师兄七嘴八舌，有个师兄问说：啊，那个你也不生一念不生之后啊，是这个境界是不是如何如何啊？一念大概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之是如何，大概也就是这么问题。我印象比较深，当时那个郭洪亮郭洪亮是用在下面那个答一句。后来这个老师很声音很大很大很大的这个念了，就把这个郭洪亮的话念了，就说：哎呀，说。我生也，答了这么一句，这个我也印象比较深。一念不生是如何？生也，实际上，这个和生就不生好像没有成，跟那个好像没太大关系。一念不生是如何？这个实际上已经生了一念，这个很简单。所以后面他说是良久之后这个生，哎呀，他某甲终不敢无惭愧，已经生了一念。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动不动来问什么这一念不生是如何这个没有如何。好，我们再看这个观的下面。说是即问本分是如何体系，本分是我们这个出家了道正道，这是我们本分是了生死，本分是如何体系？师曰：汝何不问？曰：请师答话。你怎么不问啊？我是我问了，请师答话，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师曰：汝兄问的好，你问的好。报告，这个括号一句话，括号一句话也是我是写上去的。你请师答话，师曰：汝兄问的好，你问的不错啊，你问的很好啊。这个僧大笑而出啊。这个时候，这个禅师夸了一句：“他说，哎呀，只有这个僧伶俐啊，这个是个比较伶俐的一个僧一个和尚。”好，那个有僧从外来，从外面来，从我们钢铁屋里从外来，施殿贺，僧曰：“好个来由。”十月幽药棒在，僧珍重便出。师曰：得龙自在，这个也是这个 大棒子的一个公案，没打，但是口头打了一棒子。但是这个孙悟空，我们知道都知道，连一拳是三棒子就被打傻了。但是这个孙悟空他真正变出啊，可见他是比较领会这个狮子与一个棒子，一个棒子的含义。是曰能得自在。叫德龙啊，德龙似的，德龙似的。好，这个功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再继续来看下一个。这个下一个说这个温州福澳和尚，说这个寻常见人来，平时看的一看有人来，以拄杖捉立人，拿了个拐杖，就拿了个拐杖那个戳了立，说前坡也那么，后坡也那么，这个是有人问说，那前坡也那么，后坡也那么的，那正那么是做魔僧，是化于原相，僧作女人扮。是便打这个化育原相做女人扮，是便打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朝鲜也是我们公安里面这个很常见的一个情节。好，后面问说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是曰贼也贼也。问他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那这师父为什么要说他是贼呢？这个也是一个一问一答，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安。如何是佛法大义，是曰贼也贼也。我们可以想想，这个贼他会偷什么东西呢？偷宝贝，偷什么宝贝呢？我们就像法宝法宝，我们这个自信的宝藏，我们心里有个大宝贝，我们心里有这么一个大宝贝，但是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啊？为什么就造了贼了？我这个宝贝为啥就被偷走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经常上这些上面我们讲的说这个要这个无分别心要是这个无分别是有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一是一致性。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这个分别心这个东西那当然就很糟糕，我们的分别心就好像贼一样。包括我们这个有的心外有法，别的玄妙心向外求像这些分别心像这些心意识实际上可以说都可以归入这个贼的这个行列，包括如何是佛法大义就这一问，如果他这个问的人的心态，那是真的他的心态来答，心外有法，心外求法，这种心态都可以说是，像这个贼一样可以说是，会偷了我们这个宝贝。好，下面他是这个，孙悟空说如何是异类，吃敲碗的，哗弄哗弄我吃饭来。敲碗的，哗弄哗弄吃饭，这个哗弄哗弄是什么东西呢？哗弄哗弄吃饭来是什么？是怎么回事？这个花奴这个词儿，花奴这个古人一般可能会把这个猫会把这个，我们经常南腔养猫可见古代的这个虽然经常养猫所以这个哗弄哗弄吃饭来应该是指的是他养个猫，叫碗，哗弄哗弄吃饭来，这个花奴实际上应该是指的是这类东西。哗啦哗啦吃饭来，这个举动就是用来答他这个如何是异类实际上这个异类他也很平常嘛，他也是这个他来吃叫他来吃饭嘛可见这个异类他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异的地方他又和实际上他是这个康永峰师兄说古时为这个一个大户人家养花户，反正花人叫花奴。我记得我不知道当时在哪说了一下，我给我造成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这养了一个什么宠物叫花奴似的。我不知道怎么造成这个印象。 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那个高兴说这个意思。啊，那我当时的我可能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怎么产生台风这么一个印象。因为这个意呢，我们的这个台风经常讲像意那种形啊，这个意当然指的是诗人，当然指的不是这个人类，就这么意思。这个光看看大家还是有什么要说的。你看这个谢师兄，谢师兄看到什么这个差不多的都会想到他这个猫。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敲碗的动作，所以我觉得敲碗这个动作很像，不像是对人说话，它很像是对于小猫的说话。而且它如果是个猫的话，它正好跟这个问话的也正好很相应。那么如何是异类呢？它还是穿衣吃饭，它还是穿衣吃饭这一套东西，这一套很平常的东西。实际上我是这样理解它的这样一个对答，它这个对答的这个意思。看看大家对这个光的本身，我感觉它应该是，谢师兄说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个猫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跟它这个问话比较相应，比较对应。哎，对，就是这个意思，一敲碗，这猫就开饭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禅宗这个公案，它不像我们这个啊，禅宗公案虽然是这个是从典籍记载当然是非常多，但是实际上大量的篇幅它都是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当时的白话，当时那些俗语一些白话，和我们今天这个和我们平时这个聊天这个口语差不多，应该都是这样去记录。这个做女人伴和做男人伴的话，这个很应该说是这个就是很庄重啊，很认真啊，我很尊重你，尊重我很恭敬你，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如果那个僧他是一个男的嘛，我们讲出家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男的，你是一个男性，比如说你做女人伴啊，这个就不仅仅是这个，应该说不仅仅是恭敬啊，好像是我很那个啊尊重啊，我礼节啊，也不是这样一个含义。女人伴这个好像在这个禅宗观里也非常常见，他好像有点那个怎么讲呢，他也是个肢体语言啊，对，他是个肢体语言，对。应该说也是这个禅师之间的这个这个时候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对照的时候，也是一个招数，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招数。可以说就像段师兄说的，你们是个男的偏做女人伴，可以说呢表明自己不着相，他是有这个含义。其实我看我的后面是哪，好像就是段师兄是吗？段师兄要不你就接着上麦，你接着可以说说这个话题。我今天安排的
没事，这个话题我觉得都说完了。
那你就接着你们那一部分吗？
行，好的。那个我今晚公案是这么几个，这第一个无咎和尚的。那个其实首先是这样，我觉得呢，我来禅师说法呢，无非是让人失自本心，见自本性。无论是答也好，贺也好，无非就让人回光自照。所以无咎和尚呢，他也有风格。这第一段公案呢，上面是这样的，说玄少二上坐参。师乃问二禅客发足什么处，这个从哪里来这个话呢？一般在禅宗上讲呢，它是一个一语双关或者比较有力量的问法。从字面上讲呢，就是说你从哪里来的。第二呢，可能就是说看你是不是作家。这个玄上客就回答说江西是哪呢？无咎和尚是唐朝的，他是马祖道一的徒弟。江西来的，其实就是说他们两个是马祖道一的弟子，是这么来的。然后师便答，这答呢是有这个就是无咎和尚的做法， 因为呢，正常讲的，人家从资料上说呢，这个玄法是这么回答，说江西来，说话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这么一打呢，是意思说我不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是指你的佛性，那你回光自见。但如果这个玄法师是一个明眼人呢，他自然就有转处。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公案，也是个无咎和尚的。但是这个玄法师的回答呢，就不如后边那个净多僧那么利索。玄法师就说，哎，九支和尚有此机要。他这个话说的就是似是而非，所以无咎和尚就是说如既不会，后面的师僧只对看，就是后面怎么看。这个少法师就上台刚想开口，但是佛性这种事，他上你自持自见，不上你开口别人谈什么讲什么。这还没开口，无咎和尚又打，接着说心疑同坑无异土，参堂去。这个同坑无异土就是说这两个和尚都不明眼，然后参堂去就是下功夫去了。这个呢就是第一道公案。这第一道公案呢，其实老人原来的讲法的时候也讲过很多，就是说当时老师这么说的，说禅堂里边打坐，那个和尚一看啪一下打过去，你看一通一惊，这一惊的时候是让你干什么？不是让你什么宵夜，让你回光自照，是什么？就让你回头看，是这样。但这两个和尚都不会，所以最后无咎和尚就来了一句说，哎，信师同坑无异土，参堂去。这个呢就是说第一道公案。那个大家讨论讨论，看有什么需要交流的。那个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他这个无咎和尚还有一道公案，这道公案呢老人讲过，我跟着贴上。这个公案呢也是无咎和尚的公案，就是说有个僧人来了，这个僧原话是这样的，有僧自定州来。这个定州僧呢，实际上定州他这个定州法道合寺这里，定州呢是一个是神秀大师的徒孙，定州僧。而这个无咎和尚呢是马祖道一的徒孙，是这种关系。然后呢无咎和尚是马祖道一的徒弟，按理说呢这个是他俩是同辈应该说是。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无咎和尚就问这和尚说，近于什么处？这跟刚才那个公案差不多的，也是二三和八足什么处。然后这个和尚就回答了，是定州。这时候这个无咎和尚就问了，定州法道何似这里？这时候这个僧人就说，不别。这个不别二字呢，表面上看来呢是说的非常好，说没有什么分别，因为都是释迦佛传的法嘛，不论是南顿也好，北渐也好，其实都是释迦佛传的法，怎么会有什么分别呢？但是呢有个不别在这儿，这个就是那个无咎和尚行棒的地方，你还有分，有个不别，有个分别才有个不别，它有个不别在这儿。所以这个无咎和尚就抓住这句话说，若不别便转彼中去，便打。这个打就跟前面的打，但是这个和尚呢，这个定州僧是有眼的人，他是说，哎，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这个话呢，有一个小的去处，就是说他有一个潜话潜台词的，哎，我是开眼的和尚，你怎么开始就打呢？是接着打着一个眼，这是无咎和尚打出说，哎，你要觉得自己是开眼人，有个开眼在，我是个明眼人，有这个在就该打，这又打三下。这个时候呢僧便出去，这个出去呢就是放过，这个时候你先打了我再给你理论，那不正好让你说对了吗？那就成了我真的是抓这个明眼人不放了，所以就放过僧便出去。但是呢这时候呢无咎和尚还不肯，他要看看这个定州僧是不是真的脚跟离地，这脚跟站地不动摇的那个。所以这个和尚就开了一个口说，哎，屈棒原来有人吃在，他这时就看这个定州僧有没有回身吐气的能力。这个定州僧也是个高手啊，接着就说，哎，蒸在勺柄在和尚手里，就说在这你是道场主，你出题，你说怎么着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无咎和尚就说了，如若要山僧回玉汝，你要我就让你来。这个定州僧呢出手也很利索，近前夺棒打十三下，然后这个师姐说屈棒屈棒，然后这个定州僧曰有人失在，十九和尚曰草草打着个汗。这个定州僧呢现在其实他们在无咎和尚已经明白大家都是一个开眼的人了，所以这个无咎和尚呢即使夸定州僧说，哎，我草草打不看，也是说自己眼光不凡。所以僧喜，刚才是哪个师兄要上来，要不你先说。哦，好的，那咱继续说。然后呢僧便礼拜，这个里边最精彩的就这一段了，是僧礼拜。这个定州僧其实他的时候他还拿着那个竹杖，他代表的是主啊，他是出去老师啊。 正他一礼拜的话，如果这时候这个乌鸠和尚喊人受持，那就正好中了定州增税招了。但是呢，乌鸠和尚也是个明眼人，赚的很快，却愚谋去也。然后这个僧尼喊大笑而出了，誓曰：“消得，消得平魔，消得平魔，就是消得吗？消得吗？就这个意思了。”关于这后边的一节公案呢，其实老人在讲备案录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非常好、非常详细的讲解，我刚才也把它贴下来了。如果大家先讨论，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老人的那个开始贴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没声音啊，是那个什么？是我刚刚没说，等大家说话来着。字面啥？字面啥意思啊？字面啥意思？这是个口头语啊，就是说就这样去了吗？因为他这个地方前面接着一个环节，就是那个僧礼拜。大家想一下这个场景，就是本来这个僧现在他等于是这个山主啊，他突然向这个他因为这时候是宾主互换，定州僧一开始是客，然后乌鸠和尚是主，但是呢，他不是把那个旧账回给这个山僧了吗？这时候的定州僧本是主了，定州僧是主的话，他向这个僧人礼拜，这时候这个乌鸠和尚就说：“哎，这是干什么？”就笑说：“哎，这是干什么？”就这么意思。那个侯师兄啊，这个是我跟你上下文我自己打了个比方，您那个如果知道的话，您跟大家说说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公案呢，当时他在这种场景下，他其实很多就是一些很口语的话。那个这个我说一个稍微好听点的话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一般现在咱们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有无的无，念的是摩，南无的摩。这样的南无这个词是唐朝的时候的读音叫摩。但是现在呢，咱们北方人呢一般读呢是读无，这个时过境迁，这个是谁都没办法的事。但所以说当时那些口语只能是根据上下文留下来的，只猜测。你说很准确的说却愚谋去也，这个我估计还真的是不好解释这个事儿。那个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下边还有几个公案，要不你先贴上大家讨论一下看看。看古树和尚这个公案的时候呢，我想起当时这个庞居士的女儿林兆居士的一首诗，当时他合了一个偈嘛。他当时他爸爸说：“南南南，实在麻油树上弹。”他妈妈接了一句说：“翼翼翼，百草头上栖来叶。”当时这个林兆居士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说：“也不难也不易，饥食吃饭困来眠。”当时大概是这么个话。就说什么呢，其实啊，佛法无非就是日常应用之时，在这日常应用中体会。而古寺和尚这个公案呢，我觉得也是讲这么个事儿。所以说他讲古寺和尚丹霞来看，丹霞法师就是那个神奴西迁的弟子了，经宿就过了一宿了，名丹州熟，第二天早上饭熟了，行者只成一钵于师，就是这个照顾古寺和尚的这个行者吧，就给他师傅盛了一碗，又盛一碗自吃，初不顾丹霞，霞亦自成粥吃。其实这个场景大家就想想，就是来餐了，第二天早上粥熟了，也没有这个行者没有说像释迦人那样这么多客套，所以说就是说那意思，哎，你吃给师傅盛了，自己盛一碗去了。结果那丹霞呢也不客气，拿起来自己就盛一碗吃，这要是在世俗人眼里好像挺没礼貌的。但是这个行者怎么说呢，说哎，五更新早起，更有夜行人。他的话我觉得他是赞叹着丹霞天然禅师，就是说他哎，既来吃年吃饭睡困难眠，就这么自然的事儿。但是丹霞呢就无事生非，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说，哎，师何不教训行者，得平魔无礼。这个就是丹霞禅师给老和尚下的套。那老和尚怎么说呢，境地上不要点悟人家男女，这个境地上不要点悟人家男女呢，是你要从字面上感觉就是说净极，他在庙里嘛，说净土嘛，不要什么的，不要管人家男人家好人家的孩子教坏了。那为什么说教坏了呢，就是说其实本来佛性天真实，你给他多加些枷锁干什么，但是丹霞禅师呢也会回话，说几不问都是老汉，他几乎不要都忘了去问这个老头了，是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个公案呢像是作家相见的一个过程，就是丹霞禅师呢，他就在这个日常行住坐卧之中呢，做到就是既来吃饭困难眠，随其自然，他没有去刻意的去求什么。而这个侍者呢，古寺和尚和他侍者呢也是如此，所以作家相见这么一句话一点就过去了。那么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需要交流交流的吗？ 那么下一个公案呢是石臼和尚。石臼和尚呢出穿马祖，这个地方呢马祖就问他什么时候来，这个跟中乌臼和尚那个话非常相似，是乌臼来。乌臼本身是马祖弟子，他从乌臼来实际上有点徒孙见师子的祖师爷的那种感觉了。然后这时候马祖就问了，乌臼近日有何言语啊？然后是几人于此茫然。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几人于此茫然，咱先解释一下字面意思吧。茫然就是迷迷糊糊，我什么都不知道。几人于此茫然这个词就是指乌臼的言语啊。那为什么几人于此茫然呢？乌臼既然做道场，为什么让人都茫然呢？其实大家看看原来前面这个乌臼禅师的话，乌臼禅师接风非常快，他跟那个石头西天非常相似，所以都是一个咔一过就过去了，或一个猛喝就过去了，所以很多人在这接不了乌臼的这个接不了乌臼的棒子，是这样子。所以说誓约几人于此茫然，但是他这呢是另外一个话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佛性天人是本无可言语，你问他有什么话说，几人于此茫然，他不说话，他直接就是视线给你看。但是呢对于马祖来说呢，茫然且至，悄然即从我生。茫然且至，这个茫然为什么且至呢？其实马祖自己的徒弟乌臼禅师徒弟啊，他当然知道自己徒弟怎么样，所以说茫然且至，就先不管乌臼的事了，不讨论乌臼，悄然即从我生。悄然即，悄然即是给谁出题呢？是马祖给石臼和尚出题了。悄然即从我生，这个悄然是什么呢？从字面上解释悄然没有什么意象，现在解释悄然你没有办法用现在这种汉语解释，但是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不做悄然机，这个悄然机实际上是考察他的徒弟见地如何，师乃进前三步。为什么要进前三步呢？其实悄然机去做魔生是指他有没有见，在这儿我认为他是问这个石臼和尚，看他怎么正字体，正字体师字本经见字本性，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师呢，师就不说话，往前先三步，就在你面前站着，就进前三步。为什么三步呢？昨天我也想这个事儿，所谓三步，实际上无非就往前走一下，让马祖看清。悄然就动了上，不是没有反应，往这一站就是这样子。然后祖曰：“我有七棒击打乌臼，你还敢否？”为什么他有七棒击打乌臼呢？这个地方是因为徒弟做，是因为这个师就和尚见地不准，见的不对吗？然后是和尚先是谋甲后改，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马祖慈悲调他学生的一句话，他悄然一句做魔生，试试他是不是脚跟站地了。如果我说你做的不对，你师傅没教好要打师傅，你同意不同意啊？你服不服？是和尚先是谋甲后改，就是说十六和尚脚跟站地，随便你就算祖师爷说我也不跟你当口，如果你非要打，那你先打你自己，你教的徒弟，你徒弟教的我，所以你先试我后看，大概是这么个顺序过来的。那个想听大家的意见。
那个稍微等一下，如果大家没什么事，我再把下一个公案本溪和尚的请。这个是本溪和尚因旁居士问丹霞打士者意在何所。这个丹霞禅师的公案我在武动会员里面找的，我没找到丹霞打士者公案的内容，所以我在这儿没法贴。但是呢这个地方庞居士问丹霞法师者意在何所，我认为是庞居士扔了个钩过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溪和尚和庞居士这个人啊，他当时已经很有名了，在丛林之中他本来最早参石头，后来参马祖道一，这个人本身已经是丛林中知名的居士，他问这个丹霞法师者不可能，他不会不知道，在这故意问呢就是有点无事生非的感觉。而本溪和尚呢本身也是马祖的弟子，所以说后边那个庞居士才有那句唯我与师同参方敢借问，他与师同参意思就是他跟本溪和尚都是马祖道一的弟子，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庞居士就问他说丹霞大师者意在何所呀，是大老翁见人长短在，大老翁指的是庞居士，说你怎么还在这看人长短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本溪和尚不上他道，一开始就截断他，因为这种事儿你去讨论这种公案来说的话，他是因人施教，像庞居士这样一说的话接着截断他，不跟他往下走，是这样的。所以见人长短在，这就是截断庞居士了。但是庞居士呢继续再教了一句说哎，唯我与师同参方敢借问，庞居士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说方敢借问，你请你说说了。这个本溪和尚呢也是一个会家，所以呢人家就横生糊口了，若是我从头取来供你商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从头说说， 咱一块商量商量。这时候庞居士就开始转身了，说大老翁不可共议，说人是非。庞居士的激动也很快，眼里他就转，但是呢本虚和尚转的也很快，念翁年老。这时候是个罪过，罪过，实际上是作家相见，都知道对方是明眼人，谁也别好谁了，就这样吧。所以说大老翁不可共议，说人因是非。庞居士从一开始那个丹霞大师的历代和所的问里面就写出来了，然后本溪和尚一句念翁年老，又把他自己就转回去了，就像老师说的那样，水上摁葫芦，一摁即翻。这个公案呢，其实是两个作家这么一段废话，从庞居士无心这个有心钓鱼开始，到最后罪过罪过为止，大体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相见的过程。那个如果这个公案其实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直白一些。如果这个公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把下一个公案听。这个观是这样说的：石林和尚见庞居士来，乃竖起福子曰：“不落丹霞机，是道一句子。”是夺却福子，却自竖起拳。师曰：“正是丹霞机。”师曰：“与我不落看。”师曰：“丹霞换甲，庞公换龙。”师曰：“恰是。”师无语。师曰：“向道偶尔。”这是第一段，是他第一次说作家相见的交锋。首先石林和尚呢就突然竖一个福子，不落丹霞机，是道一句子。这个不落丹霞机，一个丹霞应该是指的丹霞天然禅师，说不落丹霞机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之前可能和这个应该是跟这个丹霞居士，因为他们也是都认识，都是一个师傅徒弟嘛，他们之间应该是有过一段公案。在这儿呢就说起上回那个事儿来了，他一竖福子说不落丹霞机，是道一句子。但是这个庞居士的激动也很快，一把夺过斧子，却自竖起拳。这个时候呢，师曰，石林和尚就说了：“正是丹霞机。”但是庞居士呢，也说：“与我不落看。”这为什么说正是丹霞机呢？其实这个不落丹霞机本身就是一个坑。如果丹霞机指的是借明心见性，咱们假借明心见性的词来说的话，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佛是如此，畜生也是如此。没有落或不落在，时时处处都是他。所以原来蔡老师说的话，若心识得性，大抵无存处，其实是一样的。他没有说不落或者更高一个存在。所以是庞居士反过来就给这个石林和尚出了个题，你不是跟我说不落丹霞机吗？说我这是丹霞机，那你给我不落一个看看。然后这个石林和尚呢，这个答语很有意思：丹霞换甲，庞公换龙。哑就是说不出话来，聋就是听不到，所以一个说不出，一个听不进去了。是曰恰是，这个恰是呢，却把让这个师无语了。然后是曰，庞居士又向这个向道偶尔，这个应该是，这是他两个的第一次交锋。这个地方呢，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让我用言语描述，我也没法说。要不大家一块讨论讨论，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块商量商量。向道偶尔这句话，我也没琢磨透是怎么回事。那个其他师兄，前面说的原来是蒙的，什么意思？你是我不明白，向道偶尔是说他是蒙的？
我觉得在这地方，就是否这个庞居士讽刺石林和尚啊。对他一个评价，因为石无语嘛，因为石林和尚到这个恰是之后答不上来，然后他们说，那你前面说的这个，就说不是真明白了，你前面说的那个是不是都是蒙的？向道偶尔，向是文言文里边应该有之前的意思，你前面说的就是偶尔啊，可能带点这个意思吧，我另外一个理解啊。对，没有圆通线，偶尔相到，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公案后面还有一段，就是也是石林和尚，第一次输了以后，第二次又来了，又一日问世，蒙甲与借问，居士莫惜言语。师曰：“请辩听起来。”师曰：“原来惜言语。”师曰：“是。”这个问句不觉落得便宜，师乃言耳。师曰：“作家，作家。”如果前面那个师曰相到偶尔，指的就是说，你这个功夫做的还不是那么到底啊，就是说只是偶尔了，还没有真正连续骗了。后边的誓约作家，可能就是庞居士给他的一个答复了，算是。 工作单叉机，这个单叉机我一开始也找了，我没有看到它的不知道单叉机是公案什么码出来的，所以我没有找到那个东西。
哎，
我刚才
算是执行这个，嗯，算是说。
哦，我知道，其实刚才我穿红过来，刚才有点那什么，跟着句子走了。我是这样的啊，想，其实这个石林和尚一开始说那个不落单侠机是到于句子，他心里已经有个单侠机在了，他为什么不落呀？他不落身体能落进去了？哎，就跟一开始这个定州和尚一开始那个不别，当时老人也讲过那个不别，你有个不别在，你不别，不别什么？你是黑是白，不黑不白，你心里现在有个黑白在，他在一开始不落单侠机是到于句子，他先定了一个单侠机的框在这，让旁居士去钻去钻嘛。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说它是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与其去钻这个丹霞机是什么，倒不如去看看石林和尚上来不落丹霞机他自己给自己画一个框，实际上他应该破掉是这个不落丹霞机，有个丹霞机在，他把这个丹霞机破掉，到底那个去钻研什么是丹霞机更好。
嗯，那个这公案包括前段公案，当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因为我看时间已到了。段师兄后边三个只能留到下周了，看师兄有聊的就继续聊一会儿，没有聊的咱们就下周见呗。啊，那今天辛苦吕克师兄和段师兄了啊。